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熟悉的这一段，以赛亚49章，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的一次，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一节圣经。第49章第12节，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我们的秦国就是中国。那么前面是讲到他们来到哪里，来到水泉的旁边，欢然取水，那是救恩的泉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中国人到时候呢，到了有一天我们要从远方啊，就像北方西方一样，我们从远东能够来到救恩的泉源。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天晚上我们就讲最后的一段故事，当然里面内容很多，我们只能稍微点一下就是了。那么给我们看，在第二个100年，就是自从马里逊来的时候，第二个100年，圣灵呢又往前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好，所以这就是这些人从秦国来，那我们就看出在秦国到底要做什么工作。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这个整个的复兴的水流呢，是从190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离开这个庚子之乱只有8年，所以大家记忆还新。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在整个中国大江南北，那么就开始了圣灵的工作。那最东北的就是我们说过，是古约翰，那么他是加拿大来的长老会的一个弟兄，那的确主非常的使用他。那么然后你和费觉得主在那里做，好像在南，在中国南边也做，在福建也是这样，就在1907年左右，在兴化有个很大的复兴。那么这个我们大家都上次我已经说过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见，在东北，在北边主工作，在南边主，在山东有复兴，结果呢主在福建也有复兴。那原因就是因为在福建这块呢，神要有一番的工作，就好像说主在山东、主在山西有他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为着能够对整个的工作有个概念，所以我们很快的提一下。那么讲到呢，主在福建的工作，主预备了两个很重要的器皿，都是姊妹，一个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那么一个外国人呢，就是何时文姊妹，他大概就是1909年的时候又回到了中国。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鱼刺度姊妹，我们看见了神大大的使用他。那不光大大的使用他，那同时呢，神也用了另外一个西国的姊妹，那个功用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比那个要大，比这个何时文还要大，因为他跑得很远。何时文的工作是一个对一个的，他是慢工出细活的，他在暗中做，借着祷告，他得着是一个人、两个人，但他得着一个人、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后来给中国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很明显，主是借着何时文姊妹。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刚好在古田教案以后，就好像庚子之乱一样，但是我们姊妹很勇敢到了中国。那么第二次到中国呢，就是1909年的时候，然后呢，他和他的这个外甥叫黎爱莲，就一同祷告了10年。那希望主能够兴起年轻人来，那果然10年以后，那么主他就遇见了在福建的一班的年轻人，那么这个跟复兴就有关系。那这些人怎么得救呢？我们说过，神所用的器皿呢，就是谁呢？就是鱼刺度姊妹。那么讲到鱼刺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往前面再讲了，那就是讲到就是不是刚好有一个吴伯瑞弟兄，就是吴伯瑞，他是一个就是 Woodbury。那么他是宣道会的弟兄，你记得他需要到宣道会去，说是他要参加，到远东去的时候，他被拒绝了，因为他有4个孩子，同时已经40几岁了，所以，但是呢，他自费的到 NIAC 就到纽约来，他就读了圣经学院，然后最后这个自费的把整个五金店卖掉了，然后到天津工作。到天津工作的根本已经太晚，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学中文，不可能学中文，所以他们干脆就不学了。然后他们祷告，说是他们求主能够让他们遇见那些知识分子，那个懂得讲英文的。好了，结果我们让他得了一个果子，就叫李淑清，这个很重要的。李淑清呢，可以说是主兴起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器皿，然后他就在这些 这个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工作，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有一班弟兄姊妹就很兴起了。很可惜呢，他34岁就被主接去了。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就神就兴起两个人来接他，一个呢叫丁利美是在北边，还有一个呢南边的就是于慈中。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另外一个同工就是安如慈，安如慈就是 Luke Hudson。 那么他呢，我们刚才讲过他是开西的讲员，到处就是把，不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处他们能够听见那个信息，生命的信息，那不是从你一定开始才听见，在中国老早就觉得安如慈，那么开西的信息已经送到全世界各地了。尤其呢，大家不要忘记，每年他们在庐山谷里，就是在江西谷里度假的时候，那个就像开西特会一样，所有那些这个传教士都到那里去度假，到了度假以后，那个信息就像开西的信息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所有传西教士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就程度就提高了，所以没有疑问的。那么如果提高了，他们活在主面前的光景不一样，他们的工作当然影响。所以你能看见说，在那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从1910年到1920年是中国的福音的黄金时代。那黄金时代不光是量，而且是值。这个值是谁带来的？值是 Luke Hudson 带来的，值呢是安如慈这位姊妹带来的。但是呢，背后暗中的值是谁呢？暗中的是什么？是何时文姊妹。所以他们两个是认识生命的，没有问题的。那结果呢，你看你说丁立美弟兄也被主兴起了。不过丁立美他的特点就是他能影响中国的官场，他能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很多人你去看好了，说只要在后来在历史上这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你看都是基督徒。不过这些基督徒呢，都是不要忘记他的确对于中国那时候很有贡献，所以这是丁立美弟兄的贡献。但是真正带进属灵的复兴，带进属灵的人物，那条线什么？那条线是于慈度做的，还有就是安如慈做的。那安如慈因为跟于慈度是同工的缘故，所以后来是大概是安如慈就介绍就推荐了于慈度，所以他也才能够到这个开西特会里面去，那为主做见证。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你可以知道说那个信息呢是同样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开心的信息，那个一直在你一定还没有被主兴起来以前，你看见主已经得着这一班的人，已经把主的话就送到各地。那么当然于慈度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器皿。那么好了，虽然这样，我们说过这个李淑清弟兄呢，他结了几个果子是蛮重要的果子。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张如舟兄弟，那么他是福州人，那么他们的父亲呢可以说是美美会或者说监理会的牧师，在特别在木尔堂和江守的弟兄的父亲在同样一个礼拜堂聚过会的。那么这是，所以你就可以，但是他们被主复兴起来，虽然他们在宣道会得救的，那么等到后来呢，他们到了福州以后，他们就租了一个船，那个船叫做福音船。但是很可惜，这个张汝舟弟兄也是很早就被主接去了，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小女儿张品慧就寄托给他的就是就给张品慧的姑姑姑妈。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张品慧呢就变成了尼托生师母。那么等到这个逃难的时候，就是庚子之乱的时候，我们说过张汝舟的一根扁担呢不是挑两个担子吗？一个担子是张品珍姊妹，一个是张品芳姊妹。所以大家如果看最后你又写信给写信最后几封信，他不能给很多人通信呢，就是给谁呢？就是给倪师母的姐姐，大姐叫品珍。所以如果你看他的信上面写品珍，那么那个姊妹呢，就是当初在他父亲的扁担里面，就是扁挑的担子里面，那么逃过一劫的。那么主呢留着他们，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所以如果你看见圣灵在攻略这个历史里面所做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这是张汝舟兄弟。那么接下来的呢，我们知道他还有几个人受他影响。那么他自己呢本来应该要翻译那个启示录，就是赛斯的启示录，我们说过那是一本巨著，那么那是讲到在那是讲得胜者被提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这个李树清弟兄在那里讲启示录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了。那么然后呢，我们说得着两个很重要的果子，一个果子是成就贵弟兄，还有一个呢就是成绩归弟兄。那成绩归就是后来啊做函授课程的，然后叫倪弟兄呢这个生病的时候到他那去养病的。那么而且成绩兄成绩归一直劝你就要爱惜身体，爱惜身体。那么所以倪弟兄是得到他很大的帮助。那么最后呢，成绩归跟李崇贵、陈崇贵他们就通通到了哪，到了长沙。长沙圣经学院，那长沙圣经学院呢，其实什么，就是 Biola， 就是我们说过的，在这个洛杉矶，每年好几次特会的时候，只要在洛杉矶，大概都在 Biola 校园。那 Biola 那个大学最早是 Pauley 办的 ，Pauley 办的，所以呢，你那个时候他们的分校，在中国的分校就是长沙圣经学院，所以这样你看就很自然就联系了。那么再加上陈崇贵呢，又是哪里毕业的，又是辉城毕业的，那可以说跟格里汉同样一个学校毕业的，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呢是非常奇妙。那我刚才说过了，那个已经四十几岁的 Woodbury 能做什么呢？他就是打印主的护照啊，他就是要把五金的卖掉啊，结果他只要得一个李淑清就可以了，因为李淑清的下面接下去的就是陈崇贵，就是陈继圭，然后呢很自然的下面接他们棒的一个是丁立美，那么然后在中国的教育界，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界有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的属灵界很大影响是谁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宇慈渡姊妹。所以呢，于慈渡不是1920年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福州。然后第一个，结果后来这个倪师母、倪老师母就得救了。那我不是讲过吗？因为他跟他大儿子认罪，那大儿子就觉得，那谁如果能改变我母亲，这个人我要相信。所以他就去听了，就没有想他得救了，不光得救了，而且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所以需要有个人带像倪弟兄这样的人得救。所以这个器皿是谁呢？这个器皿就是于慈渡姊妹。所以于慈渡姊妹大概就是在1909年那个时候跟何寿一起到中国来，那个大概那个时候被主兴起来大用他。前面他说他自己有一段流浪在旷野，所以呢那个时候开始主大用他。而且你会发现他是个读预言的人，而且你发现我们根据上一次我们看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是很有深度的人。那么跟安如慈再配搭在一起，你就知道这条线带来的果子一定是属灵的果子。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好了，只要中国那个很有名的名人中间有信耶稣的，那一定是丁立美在。那然后呢，所有这些属灵人里面谁受的影响最大的，一定是一定是于慈。在于慈路旁边一定有个安如慈，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好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了汪佩珍姊妹 ，Peace Wang 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汪小姐跟吕小姐呢，实在是主大用的使女。那么我们说过，她呢，这个是1889年得救的，所以她比倪弟兄应该是大4岁，不止哦，还大蛮多的，所以1908。我猜想我应该最应该把错，应该是大几岁，就是因为那个谁是大的比较多，李渊如小姐是比较大一点啊。那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呢他呢这个我想应该是1899年啊，应该所以他1918年的就，所以应该这个对，这是我在这里对的。那么他是日本的继母来抚养的，那他是个大家闺秀，结果他的父亲本来是保定军校，不是日本军校毕业的嘛，那么结果后来做了县长，可以说他是个大家闺秀。那我们说他在杭州的时候，不是刚好读了弘道这个女校，弘道学校是女校，是个基础的学校，那么就没有想到他听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叫了石美玉，结果他就得救了。所以他是石美玉医生所接的果，等一等我们还会提到石美玉神怎么使用这个人。那么然后呢然后他就瞒着不告诉父母，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一直等到清明节的时候，清明节你要决定你到底要不要去拜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承认说我已经信主了。 所以他的父母就很生气，就把让他退学了，就不让他上学校了。不让他上学校，那么就在家里。那没有多久呢，当然父母就希望说他能够成立家庭了。他已经许配给一个姓徐的，是刘德的工程师，他是个机械工程师。但那个时候呢，这个汪小姐她觉得有主的护照，要起来服侍主。所以尤其主的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夫家，那么来跟随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告诉他的母亲说他不愿意，他觉得应该听见主的声音。所以呢，结果没有想他母亲当然不答应，他虽然是大家闺女，你可以看到就最后他逼得没有办法，他终于翻墙出去就逃婚了。逃婚了以后呢，后来没有想到又被请回来了。请回来以后呢，那么然后他说好，让我进士祷告。那么他们父母不大懂进士祷告什么意思呢，以为他要自杀，所以就让步了。那让步了以后呢，所以就好了，那么就让他去金陵女，他说他读神学院嘛，所以这就为什么到金陵女子神学院。那金陵是哪里？金陵女子是南京，他从杭州就到了南京。那没有想到在金陵神学院不是有姊妹聚会嘛？那姊妹聚会谁在那带着呢？有一个姊妹叫李渊如姊妹，他们两个就碰上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不止如此，神呢就借着他。那和谁这个汪小姐和谁来同工的？是和于赤柱姊妹一起同工。所以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一同这个夏天茶经聚会的时候，那一次赵世光弟兄蒙恩典了，就是遇见主了。所以你就可见那个聚会很有主的同在。所以你想汪小姐能够跟于赤柱姊妹能够一同配，你就知道她因着爱主的缘故，那个情形是非常好。那么逃婚那件事情我上一次已经提过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父亲觉得没有面子，起初他爸爸就觉得如果他女儿回来一定把他杀死，后来还气消了以后，所以最后呢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所以只好讲好让他的堂姐去顶替，然后也给了什么嫁妆，所以这个才算是平息下来。但是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呢，神真的大用王佩珍姊妹，那非常非常有能力。那么到了山东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好奇啊，那包括其实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叫做李长寿弟兄，是在那次他得了复兴的。所以呢，可以说这个也算是汪小姐接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呢，我们如果讲他来龙去脉的话，你看跟汪小姐有关系。那我上一次也讲过，这个侯秀英姊妹呢，也是他接的果子。那么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汪佩珍一到是鬼哭狼嚎，所以当时最早，那么李弟兄打发这个倪弟兄打发工人到台湾去的时候，那当然是打发李长寿弟兄去的，同时呢也打发侯秀英姊妹去的。那么那个就是他们两个都算是汪佩珍姊妹所借的果子。好了，那要紧在哪？要紧就是因着他在金陵女中读神学，然后就碰到了谁呢？就碰到了这个李元如姊妹。那李元如姊妹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想我稍微很快的提一下，因为这些都是连在一起。你看，就是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你圣灵所预备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讲到这个李元如以前呢？李渊如姊妹以前呢，那我们要提起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叫做蔡淑娟。蔡淑娟呢，就是普通大家所知的安史之后。那么这位姊妹呢，是1890年生的，她呢是在南京呢，这个长老会明德女校里面。那个时候呢，她和那个校长叫做李玛丽是同工的。那么然后呢，她起头呢。在这个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就带领很多人信主。一信主以后，他父母就受不了了，所以就强迫他辞职。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呢就只好离开了。离开以后呢，所以他就到了1931年的时候，他就不能看见光，他只能在暗室里面。所以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讲了他的经历，就是暗室之后。到了1949年以后，就到了滨州。泰尔达这个镇那里，那么然后一直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安史之后。那么江守道弟兄呢也去看过他，因为他们根本都认得，都非常认得的。 那当然，当初呢，他们也希望说江弟兄也许能够接下来有一部分，就能够把这个在凯尔达那部分工作能够接下来。那江守当然他觉得主给他托付，是为着不是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主给他的负担呢是在纽约。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面呢有一段的故事。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是最早最早。那么为什么讲了暗示之后呢？有原因的，就是等到呢这个江苏第一女中学她被辞职以后，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请了一个校监，那个校监的名字就叫做李元儒，刚才的姊妹。那么校监呢，那么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要做校监的话，现在第一个你一定要销毁所有教出来的圣经，所有学生不可以有圣经，有圣经你要就要把所有的圣经都要拿出来销毁了。而且那个时候开除了七个女生，他们这个七个女学生呢，因为参加聚会啊什么的，因为所以你看见李元儒姊妹是非常非常彻底的。他做了校监以后，那么就真的可以说是本来呢这个是谁呀、啊、是蔡淑娟姊妹呢带领那些这个女校的女子师范的学生得救的。那结果呢，现在谁来这个把这个谁来关这个门呢？那就是李元儒姊妹做的事。刚才很感谢主啊，我们刚才说过这个蔡淑娟呢是跟李玛丽同工的，就是跟那个明德校长同工，他们在一起的。那结果圣灵很稀奇啊，就在1918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谁的，就是汪佩珍姊妹得救那一年。那么他呢就觉得有一天应该跟李曼呢一同，李曼这位一同吃午饭，结果没想三讲两讲他就得救了。那得救以后呢，就被他请到这个明德女中去教书了，也聘他做校，也聘他做这个什么，做教务主任之类的。好，那么这个明德女中在哪里？明德女校是在南京，在南京。那么南京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在南京有个很有名的属灵的人，他的名叫贾玉明。那贾玉明我们都知道说他呢是。这个是个圣经学者，但是很稀奇，他大概是得了山东，他去看过山东的大复兴，所以他就觉得读主的话呢，应该要跟祷告呢要放在一起，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呢，基督徒要灵修，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属灵的话，你不光读圣经，而且呢，应该能够活在主的面前。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谁的负担呢？是贾玉明的负担。所以贾玉明那个时候他就办那个报纸，报纸的名字叫什么？叫灵光报。你看那个名字，你叫灵光报就很清楚。那么请谁做主编呢？那个时候就是贾玉明就把这个李元儒姊妹就从那里挖角就挖到那里去，就是那里去就编了这个金陵女中，那就编了这个灵光报。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看灵光报，早期你一定有很多东西就刊登在上面，因为它是投稿嘛，大概都投稿在上面，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就借着投稿，然后呢，倪弟兄就跟李元儒小姐有认识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去看了暗示之后啊，你讲起李元儒姊妹的时候，你这样就很清楚，因为那个的确那个时候主在那个时候让李元儒姊妹得救的啊，所以得救的。那么好了，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19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倪弟兄不止得救了，而且倪弟兄读圣经，慢慢觉得呢，慢慢觉得这个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来到主面前。所以呢，最早在福州开始薄饼聚会的时候，就是倪弟兄跟王在弟兄，跟王在什么？另外一个叫王在弟兄，那王在弟兄是海军毕业的，比倪弟兄呢大5岁。那么结果呢，因为他们到了福州，你知道在这些很有钱的人家庭聚会里面，那么多半都是年纪大的，所以跟他你就能谈得来的，那么就是杨王在这，所以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同时呢觉得根据圣经我们应该在一起薄饼才对，所以最早最早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薄饼纪念，那是1922年夏天的事。 所以到了1922年到1923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很明显的主在哪里？主在很明显的就是主在福州的，尤其是三一书院做了很大的工作，非常非常大的工作。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想把李元儒怎么就请来传福音。那起头他们不是要请李元儒，起头是找宣道会另外一个人叫 Parliamentary 这位姊妹，请他来传福音的。结果没有请到，因为他在福州已经有约了，所以呢就把李元儒请来。请来的时候呢，就在王在的，后来呢就在王在弟兄家里一个亭子里面聚会。那么就两个礼拜，就租了两个礼拜的凳子，那么在那儿聚会。那么两个礼拜以后的这个谁呀、李元儒怎么一定要离开了？但是看见圣灵的工作啊，根本不能停的。但是呢，时间又到了，意思就是说到时候呢，这个椅子呢一定要退回去了。退回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觉得还是应该要聚会，然后他们就报告说，那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要聚会的话，那么你们一定要带凳子来。所以这就是带凳子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完了以后他说我们不能给你们保管，你们还要带回去。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苍前山有个大复兴呢？就是你看见满山到处都是人搬椅子，都来参加聚会。那么不要忘记，那个还已经是李元儒姊妹已经走了，现在呢蒋元已经走了，但是谁顶上去？那些年轻人就顶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确呢，在福州有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你一定自己做见证，他一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复兴。王在弟兄他的弟弟也说，他一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大的事情。5点钟一大早就到了三一书院，你看见校园里面到处都是读圣经的人，都读圣经的人，所以很稀奇。那个的的确确在他们中间有个很大的复兴。所以这个我们所以这个当然第一跟于慈度姊妹有关系，还有呢，当然我们说过了，那背后呢有一个姊妹就是这个何世文姊妹。那么像倪弟兄呢，一面得救了不错，但是很少有人像倪弟兄一样，这一面是于慈度在得救，于慈度又跟安如慈他们在一起，而这一面有个等于家庭老师一样，他每个礼拜六可以到何世文姊妹可以得帮助，而且每一次何世文姊妹都是很凶很凶的。那么有的时候他说他每次去了他都是哭着回来，所以呢他说不去倒是还是去，还是去的。所以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肯什么呢？他真的肯学功课。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后来他这个后来最后等到倪弟兄到上海去的时候，那他就很明显告诉别人，他说我的负担就是为他祷告，因为他知道说主要用这位，因为这位弟兄。那因为他是可造之才呢，所以你这个与何世文姊妹又对他特别严格，所以到时候呢，按照一般的来讲，老早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因为他有足够的恩典，所以他被成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有机会并不容易，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你能不能在这个机会里面真的学好的功课？还到时候你就逃课了，那是很可惜的，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那么其实那个时候跟你何世文姊妹在一起的有不少年轻人，但是好像就一个人经得起骂的，只有一个人，他怎么样我就是不肯走，怎么样最后就是被成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后来主所使用的那个器皿，所以能够带领教会往前，有他的原因。我想是特别在福建，在福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先是安排和这个于慈度姊妹来传福音，然后接着你看见吗？然后就带进了一些复兴，然后你就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就在这个时候呢，谁看着他长大的呢？是何世文姊妹看着他长大的。所以后来离开了以后，他真是为他祷告。所以等到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把一部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寄给了这个倪弟兄。那因为他真的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能够接替他，真的有的人能够接下去的话，那当然是他。所以等到倪弟兄收到他那封1930年被主接去了，他就看见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而且很有意思，每次将倪弟兄回到福州的时候，这个 何秀文姊妹一定把讲台让给林兄，他一定做得像林兄的。虽然他的确给林兄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真正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能够成全一个人，你还很少看见中国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当然你有一个好的长者像何寿一样，但你也有一个好的肯真的愿意学功课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就已经成全了，所以然后呢，你看就成就了，那么然后就带进复兴啊，那么这个是特别主在福州做的。所以你看这个现在我们看这条线跟谁又连在一起呢？跟李渊如姊妹又连到一起去了。那么然后呢，等到于这个汪小姐得救了以后，那么王再中也到了南京，也到了南京，所以然后也带了汪小姐家里很多人得救，包括她继母啊什么得救，所以这个也是一段的关系。那么然后呢，到了大概1927年的时候，那因为战乱，北伐那个战乱的缘故，所以他们有几个姊妹，一个张小姐，一个妙小姐，一个李小姐，还有汪小姐，他们就避难就到上海去。那个时候刚好呢，倪柝声就在无锡养病，就写那个《蜀林人》，之后来就到了上海。那么上海的聚会呢是这样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先生的鱼翅柱在这个在福州做，那么然后呢在杭州就得着了汪小姐，那么在这个南京呢就得着李渊如小姐。所以到了1928年，那么上海的聚会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现在你就能看见说很明显的在这里在上海就有一份的工作，这一份的工作呢是借着倪柝声，然后呢借着汪小姐，借着李渊如姊妹这一班他们起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主所做的。那另外一部分呢那么你这个也是跟李渊这个，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了，后来李渊这个于世都怎么就回到上海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倪弟兄呢得救以后，他才几个月他就到上海去，结果上海去读这个他的圣经学院，结果没有想到被退学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起头整个的工作是在福州，但是呢因为后来1924年那么倪就被开除了，所以他就把整个的工厂就让出来，他自己就到了马尾，所以就隐藏了好久。那么到了1928年他就搬到上海，因为也生病啊，写《蜀林人》啊，所以最后呢就开始在上海工作。上海工作以后，就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倪弟兄根本是生病的，所以实在说来，整个主在中国在上海的工作的开始，严格说来和他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他一直躺在病床上，而且实在说来，他按道理来讲应该老早就到主那里去，主还活着还留着他，按理来讲他写完了蜀林人可以走，结果主没有让他走，结果主还让这个蜀林人不止得着帮助，而且最后还供应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实在说来，倪弟兄就算是怎么，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实在说来，并不是因为倪弟兄在那儿作证或者在怎么样跟这个没点关系，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开始呢，是在上海的开始。所以这个呢，这个整个的复兴是从福州开始影响，然后慢慢慢慢的，最后呢他们就汇聚到上海去了。那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我还要再提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姊妹叫焦维珍姊妹，焦是焦虑的焦，那维呢是维四维八德的维，真是真假的真。那么这位姊妹呢也是山东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等到于赤兔姊妹她后来不身体不行了嘛，她就把她整个的祈祷查经处呢就捐给了有一个教士叫毕路德教士，因为他呢在江湾就办了个中华女子神学院，后来就改成中华神学院。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因为那么后来呢他这个于赤兔姊妹就把这个整个查经处，就是因为他走到主那里去了，所以把整个就给了中华神学院。 因为呢，毕路德姊妹她的意向跟她差不多的，可以说都不远的。那么然后呢，又碰到了贾玉明弟兄。那贾玉明弟兄呢，他一直觉得应该祷告跟圣经在一起，所以后来最后这个中华神学院跟这个贾玉明弟兄那个灵修院就合并在一起，叫做灵修神学院。那么那个时候呢，贾玉明弟兄做院长，焦维珍姊妹就做副院长。那么这一点我想也稍微提一下，因为大家如果读那个时候的故事的话，那么焦维珍姊妹呢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讲到这里我们还要提一点在哪，提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吴伯瑞弟兄，他本来的工作是在天津，然后呢等到庚子之乱他就跑到安徽海归去了，然后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张庐州啊就漂亮的人带着去逃难，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上海开工，所以上海就开始了有一个礼拜堂叫守真堂，守是守住的守，真的真理的真，就是守住真理的守真堂。那么这个算是上海一个很大很重很就是宣道会在那里工作。但是大家会想到吗，宣教会怎么会用一个他根本来觉得没有资格的一个宣教士在那里开始工作呢？所以等到他们到了上海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些从天津跟着他得救的那帮人，我们说过那个天津的医学生啊，那个医学生几乎通通得救，一个没有得救啊。后来他们通通奉献给主啊，那么这些人通通跑到上海，有很多跑到上海去啊。所以上海的守真堂就这一班弟兄们帮助就吴伯瑞弟兄，吴伯瑞不会讲英文嘛，不会讲中文嘛，所以你要用外国人在那做工，你一定要靠当地的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上海的工作，所以后来你一定也到过守真堂做见证啊，什么这个都有关系。那么后来呢，所以这个守真堂实在说来就是跟吴伯瑞有关系。那么到了1921年的时候，那吴伯瑞的姊妹就被主接去了。那慢慢的，这个吴伯瑞弟兄眼睛不行了，眼睛不行了。不过还好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两个女儿。那么一个呢叫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吴恩兰，一个叫吴恩芝。那吴恩兰呢是小儿麻痹，吴恩芝呢音乐非常好。就他们回到美国，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忘记他们的。没有忘记他们的使命，他们最后还是回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大概是1924年的时候，那么这两个姊妹已经回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吴牧师呢慢慢就开始老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1924年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什么呢，就是等到倪弟兄被开除了以后，那么然后呢王在根就到处去布道了，他当然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呢当然就认识了吴伯瑞堂，就吴伯就吴伯瑞他们，所以谈话谈起来呢，结果他们就觉得呢，是不是啊应该请吴伯瑞到福州去，那么替他们几个年轻人按手，因为他们刚刚成立聚会啊，那么现在主要按手，替他们按手一下。那么这个是那个，所以那是1924年发生的故事。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吴伯瑞就眼睛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他两个女儿已经在那里服侍，他们两个女儿写了1000首，收集了1000首短歌，那个也是帮助了很多很多人的。所以你就知道整个的守真堂那时候非常的活，原因就是因为跟李树清的工作，还有就是跟吴伯瑞他们工作。所以你看这个王在定当然也是出入在他们中间，让他觉得得到他们帮助啊，所以我们还年轻啊，所以现在请他们希望能够到福州去。那么为着这一段比较准确的缘故呢，我现在就引几段那个时候的就到1924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是这样，这个到了1924年，那现在呢我就根据上半年的1924年上半年的时候，那个王在定就主张说接受宣道会上海守真堂的创办人，就是刚才讲的吴伯瑞，就是 John Woodbury， 那么还就是呢来怎么样，就案例王在做传道，然后案例余托生呢做教师，也案例呢王约翰做教师。那么那个时候呢倪定就回忆说，他说我需要一两个礼拜读经才能够答复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说要这样建议他说答复这个问题。那结果呢，我查考圣经以后，我发觉牧师和教师都是恩赐，是不能够安立的。 这是他的感觉。所以第一呢，他说我反对请宣道会的吴伯瑞来安理牧师，因为他觉得不合乎圣经。第二，他说我反对挂牌所铺州的教会，他说因为后来他们又改成苍前山的教会，他说我说不可以挂牌，因为这名称不能包括福州所有圣徒啊，不能发，所以这个你不能挂起来，因为这个名字是这个是共有的，你不能把共有的东西变成专有就不可以的啊，所以你一定那个时候所以这个觉得不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要挂牌，说是我们是在福州的教会，那么这个当然他们也接受了这个吴伯瑞帮助，所以这是这两点。所以到了后来，你一定回忆的，他说到了三一书院第八年的末季，那王在他还没有考试几个礼拜就通知大家说，下礼拜呢吴先生就会来，那么而且那你一定听见了以后就知道事情很紧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查经，他本来呢是想查主的再来的，后来就查换一个题目就查了约柜，那么他就看见神的见证呢是跟着预表基督的约柜，所以当约柜离开会幕的时候，会幕就空了，神的眼目也离开会幕，那你只好跟着约柜走。意思就是说，如果约柜里面已经不在会幕了，你要跟约柜，你不应该跟会幕。这是他所得来的亮光。那于是呢，他就在众人面前就把真理就摆出来让大家看，又写信给同工们，而且呢手印副本发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所以这封信呢寄出去以后，吴伯瑞果然就没有来了。那么然后呢，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后来他就到杭州去了，所以在那一次呢他就第一次碰到他第一个同工叫张光荣，后来就变成上海教会的长老。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然后呢这个福州同工就在那个时候就因为你就写的那封信呢就割除他，那起头他很多的信呢他都不看的，那么一直等到他从上海回福州在船上他才是看，他越看越很深，越看越生气，但最后就还是给他看见说他应该不在神的手下，虽然很多弟兄姊妹都站在他这一边，他觉得不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就到马尾去，把整个的工厂就让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写了那首诗歌，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束缚，是那首诗歌，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让你去得着兴隆，那我只愿意卑微隐藏来跟随你。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一个人，那么就离开了福州到了马尾，所以在马尾呢就在这个白牙床的对面，就是和收容所的对面，他就开始创办了所谓基督报，没有想到基督报那是受全中国年轻人欢迎，那的确就真的用那个报纸，所以就在那一段时间他隐藏的时间，那是1924年嘛，那没有想到没有多久就生病，到了厦门他就发现他有肺病，那么然后呢后来就生于他的母亲啊什么寿鞋都准备好了，那但是那个时候他觉得难道我就这样去见主吧，那么在这么多年来虽然他短得就在几年呢，才不到几年嘛，但是不管他总觉得我不能够就走了，就把我所学的就带在坟墓里面去，所以他就觉得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他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就写了什么，就写了书。那有一次呢，甚至于撒旦就笑他，说你要死啊，你要好好死啊，你躺着死也可以，你这个实在太辛苦了。所以这个就是最难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就在无锡那个时候。所以你在这一段时间，可以说他这个人，你因为写书，因为觉得要到主那里去了，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主医治他，主真的医治他，没有后来呢，一直到1969年。后来一直到1972年，他才被主接去的。那么你想想，就他身体，就是他各方面的心脏病来说，他不可能活那么长，不可能。但是主实在是用他。那我们看见，有时候他讲一半，忽然就出血，继续在讲，就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他一生，就是主就是这样的，主就是这样的这个用法。